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讲到自己的责任以后，他又讲到彼此之间的责任了。就耶稣讲得非常好，一方面我们对别人的态度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该有的谨慎。我们不因为自己该有谨慎就忘记别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我们也不因为指望别人的帮助，自己就把自己责任放掉。下面耶稣又讲到说，我们对别人该有的一个态度了。第十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不可以轻看啊！有人没来教会，没关系了，他不来更方便，还他来了惹人麻烦啊！这个人，各位，我们也不是说没有惩治的时候，这都有，只是说我们看重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和每一个被主赎回的灵魂。至于说我们怎么看重怎么应用，那我们也不是自己好像当救世主一样，我们觉得可以做每件事，不是。我们总是看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做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。小组教会的好处就是一个小组里面就是十几二十个人嘛，再多关心就要分开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力量关心那么多。我们不要轻看，求主帮助，这需要有上帝带。如果从世人，我们一定会轻看，因为小子本身的力量就是 minor， 就是小，所以圣法兰西斯喜欢称自己是 minor， 小，卑微、无力、无能。我们承认，不是故意的谦虚，而是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下知道自己真的没有。那可是我们虽然小，我们不要轻看别的小子，包括他的差劲。我们怎么样都要靠上帝的恩典来帮助，因为他们的使者也在帮助他们。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基督徒很少讲这段经文，因为我们不大相信所谓的天使。天使就是使者了啊。那么原文里没有天那个字，就是使者，所以天使也可以翻使者，所以我们是小天使，我们也是使者，就是不必有那个有长翅膀的那个意思哈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。我们基督徒讲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我想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譬如说小组里面有三个人是我应该关心的，我就是他们的使者，我常常把他们的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，这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因为有可能有好几个使者，那么每一个使者都在，我们互为使者嘛，互相在关怀嘛。每一个使者在祷告的时候都说，哎呀父啊，求你保守张三弟兄哈，他最近实在经济上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我没有办法帮助，求你帮助。也许另外一个使者他经济上很有能力的，那么神听到就说，哎呦，那另外一个使者没有好好帮助他哈，轻看了这个小子，就责备了另外一个没有伸出援手的人。你说上帝需要我们祷告才知道我们有没有轻看吗？上帝当然不需要我们祷告，但是在这里再一次要提醒我们，肢体彼此之间重要，我们的关怀里面会让上帝喜悦，也会让上帝对我们轻忽的责任有所责备，还是对我们好。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，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把人的困难带到主面前，求神帮助也求神伸冤。但在天主教解释呢，这个使者就很直接的讲是天使。天主教有一个观点就是 guardian angel， 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。世上不止有一个，每一个小孩子，天主教那个你们如果在天主教久的时候就知道，天主教有很多的那个圣人的节日，对不对？世上一年365天，每天都可以有不知道多少个圣人，因为这几千年已经封了很多了哈。那然后每一个行业有他们所谓的主保，就是可以说守护天使。那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很多的守护天使。天主教这样讲法，我觉得不一定是违反圣经的哈，我们不一定要去批评他。就是我们当然基督教比较讲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，但天主教说神借着很多的使者 啊，不管是天使也好，或者死去的圣徒也好，甚至活着的圣徒也好，帮助我们，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啊。我们如果没有忘记神的权柄，神是一切的话，他们会这样讲，因为第一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好像有什么，好像有什么波斯的魔君哈，就在世界上呢，世界的国度里面有邪灵在那主保他们，引导他们作恶。但是呢，属神的国度呢，也有像弥迦勒或者加百列这样的天使特别在保护他们。我们在启示录好像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。个人呢，你记得彼得哈，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去敲门，那么别人说，哎，那是彼得。别人说不可能啊，那个使女就说一定是他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那就有人说大概是他的天使。就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天使或几个天使，照天主教讲法，这个天使呢，可能因为常常跟我们在一起，他的声音和样子都跟我们有点像啊，所以那人家说那可能是彼得的使者。其实每一个带过小孩的妈妈都应该有一个相信，就是哇，小孩子身边很多天使在保护，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准他一下什么床上滚下来了，一下在那里玩刀啊，真的我是很相信有天使在保护哈。不过在这里，我们还有约伯记，就是好像不管是善良的天使或恶天使，像撒旦，好像都在天上面前，有的时候会告御状，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。那这里，我们就姑且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解释，就是神要我们不要轻看小子，因为神派遣去帮助这小子的人会常常把小子的需要告诉上帝，如果那个需要是因为我们这些小子疏忽的时候，神会责备我们的。小子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卑微才能进神的国，继续承认自己的卑微，我们在神的国里才能有更大的发挥。我们自己靠着神的恩典不作践自己，而努力的来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一个失落的跌倒的人怎么办？感谢主，下面他不是说小子，他是说我们像羊一样。其实羊和小子不是一样的情形吗？就是都需要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需要帮助和保护。十二节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。一个都不愿意，上帝不愿意他们失丧。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可以照字面来看可以看到什么地步。如果我们纯粹照字面来看，好，有一个人没有认识上帝，或者说有一个人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后来又离开了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迷失的羊，是从来就没有认识的那个非基督徒，还是认识的话又迷失，我觉得这个差别不大。总之他现在状况是一个远离上帝的迷失的羊。如果照这个耶稣讲的比喻来讲的话，今天我们不知道有没有100多个人在这里，今天我们100多个人在这里欢喜快乐的聚会，不如有一个迷失的人被找回来。你说那我们通通迷失嘛，啊，不要来聚会了，我们通通不要来聚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在主的羊圈里是极有福气的事情，不在主的羊圈里是极痛苦悲惨的事情。所以你务必要叫那些在极悲惨而且没有享受到快乐的人，让他回来享受吧，让他享受到神的国，让他享受到永生，他不要失去这个。不是神不看重这已经得到恩典的人，当然神继续也要我们保守不要失去，但是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凡是不在主里人他多可怜。我们照字面来看，耶稣真的会说你们不要再聚会了，现在出去传福音。 哪怕是我们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会有多少，我们姑且说有300个吧，假如名字上有的300个人，哪怕是299个都在这里聚会，我们高兴不得了，有一个不在这里，耶稣好像会说，你们的敬拜赞美我心里都难过，因为有一个还在外面。我相信做父母的能够体会耶稣这种心意。我们通常不会有100个300个小孩了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有2个或1个小孩，有一个非常出色，可是有一个不在，不管他是那个出色的拿回多亮丽的成绩单，表现得多么好，那个父母心里会有一种忧伤，甚至这个孩子越好，他越会念着那个没有享受到父母爱的那个在外面的孩子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需要有这样的心，其实不管看中小子或者看中一个失丧的小子，我们现在都回到上帝的心，就是上帝觉得这太宝贝了，我们有这样的心，真的求主赦免。我在看到满街在七月的时候人家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我没有心痛哎，弟兄姐妹，我只有烦躁，这些人下地狱去算最好，你看把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哎呀，我们的上帝看到这会，如果只有一只羊他都要去找，我们现在台湾有97%的不在里面，你想他会多伤痛哦。他真的是用这样的话讲，他会把99只都撇掉。我想这个不能照字面来讲，因为上帝不会撇弃我们，但是他有那个迫切的心要把那个找回来。我们今天有没有那种迫切的心呢？哎呀，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是迷路了，我们没有方向。哎呀，那些在世界上吃喝玩乐的人好有福气哦，我们在羡慕他们，我们不在羡慕主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非常世俗化。他去找迷失的羊，他找到了，他比那个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更大。因此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马太福音18章1到14节讲的太重要了，这不仅在讲宣教，这在讲教会生活，这在讲基督徒的态度，这在讲我们的谦卑，这在讲我们的得救以及我们的得胜之道。哦，神这么看重小子，因此如果摩西在天国是大的，是摩西是一个小子，如果施洗约翰、保罗、以利亚、大卫、亚伯拉罕是大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极其无用的人，他们蒙了恩典，而且在蒙了恩典以后继续的蒙恩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其他小子的关怀，包括大卫对羊群的关怀，包括摩西对那群悖逆的小子的关怀，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。而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缺少上帝爱的人，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喜乐吗？我们不爱其他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没有神的心，我们只是高度的在自怜自爱自重，自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，越是这样我们越没有喜乐，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失败的。就有这样的情形哈，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他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说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认为这个话下根饶恕相连，上根寻找迷羊相连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弟兄得罪我的时候，这个弟兄是一个迷失的羊，他在犯罪，他在伤害人，他迷路了，他做错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的办法就是要指出他的错误。各位，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平常没有做的，或者我们平常根本不去想，一想到哈，就是无限的宽容啊，忍耐啊，就包容啊，其实那是和稀泥，而且根本心里还一大堆火。如果要得到一个失丧的灵魂啊，他不信主出去传福音那没有问题。如果要得到一个犯罪的弟兄，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哦，如果他得罪你哦，就他有错，他就是一个失丧人，你要把他找回来。那这两句话是一样的，在第15节说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，然后21节彼得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， 要怎么做。我们不相信上帝会一口两舌，会有两个不同的答案，会有两样的砝码，我认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把它赢回来。所以二十节以后讲到饶恕，和可以传统上这样讲十五节以下讲到的惩治，我认为是一样的，那个目的都是让人能够回到上帝那来。我们通常只强调说啊，就是宽大为怀啊，然后心里一肚子火啊，那个不是一个正确的，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看法哈。弟兄得罪你是他有错，好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啊，第一步啊，耶稣讲的很好，你就去，注意是你去。这虽然讲的很好，但我觉得已经很难了。他有错，你去找他说，哎。老兄你错了，这我们不大办得到。人家得罪我们，通常要不然我们吵一架，要不然我们很有风度，就什么不理他。但是我还是说不理他，但是心中一大堆火，并没有解决这问题，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一边，这我觉得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真的爱人之道。因为他有错，你为了爱他要把他的毛病讲出来，我们不去讲，因为常常干嘛嘛，事倍功半，或者说搞得他也火我也火，根本没有用，他又不听，算了，就由他。各位，如果是我儿子吸毒，我不会说算了，如果我儿子犯了很重的罪，如果我爱他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挽回过来。那我们平常对别人的错误，甚至别人冒犯我们，别人做错了我们算了，那个实在不是爱人，那实在是爱不够，就我不想甩你。好，我也不是要加重各位的罪恶感，我只是说我们需要看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们当然是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你先去找他。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很不愿意去找他，我们有风度就不理他了。那么去找他，因为可能要受到更多的羞辱和累，干嘛去？哎呀，如果我们有爱心，我们就去吧，找他。那找他啊，说要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，两个重点，第一个，只有你们两个人。我们的主不喜欢让人的罪恶暴露出来，虽然我们都不断地在指责人的错，我们自己也认罪，可是我们的主实在是很珍惜每个人的名节，而且不愿意让人的丑恶哈，就是被其他人知道。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私下一定很多糟糕的，公开都会有，何况私下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先私下去跟他讲啊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也请注意啊，不仅是在一处的时候，而且是指出他的错。我都觉得这好难啊，我去跟人家谈啊，最多我这个人又很胆小，去跟人家谈，如果他有错，我大概最多是去了那里就说，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来拜访一下，就绕了半天，也没有讲到关键的地方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是血气，我们不是自义，我们是爱人。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他，我应该要把他挽回过来。如果我不想理他，不甩他，不愿意付那些痛苦的代价，表示我不够爱他。神希望我们能够爱人。在利未记第19章17节说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哇，好有意思，这是一个平行句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。弟兄和邻舍是同样的意思，我们不指责我们的邻舍，或者不指责他的错，我们是在恨他，我们没有帮他解决问题。我们说我们已经很有风度了，不讲你的错，那个叫做恨他。我再讲同样的事，你儿子吸毒，你不去讲他的错，你在这恨他。赌博还有任何的习惯都是一样，我们怕丢脸，怕被责备，怕一副好心肠给你当驴肺肝，我不要被你践踏。哎呀，但是我们有爱，我们就百折不挠了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说自己有爱，但是主给我们爱。指责弟兄不是恨他，是爱他。当然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动血气，动血气常常就非常不好了哈。在箴言27章5节6节哈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跟这些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的人，我们怎么讲哈？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，当面的责备啊，胜过背地的爱情。当面，当然这个当面仍然是只有你们两个人，把他的错误很清楚讲出来。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不要含糊的讲，要让他知道。就跟我们看病的时候，我们不喜欢大夫说那有个影子啊，那是什么不知道，我们想知道清清楚楚，好对症下药啊。那这个灵性的毛病，那比身体的疾病要更危险，一定要讲得清楚。讲得清楚，我们不要啊激动啊发脾气啊，就跟约伯三个朋友讲到最后吵起架来了，那不好。我们求神给我们很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，知道主的恩典，有主的智慧啊。当然在这种在操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犯很多错误，包括夫妻之间。箴言第28章23节，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好了，当然我们还是说，每次我们在责备人或做这些事，千万就请记得哈，我们也是罪人，而且我们可能事情没有看清楚，可能我们也了解的不够，我们也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心态，是我在这里不多讲，但是是非常重要，甚至比我们讲的技巧、讲的口气还要更重要。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是出于爱你，我可能错，但是我实在是经过各方面的思考、各方面的衡量，我觉得你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，我要来跟你讲，指出他的错。哎呦，我们知道在人间第一个去的已经很少了，能够心平气和的讲出他错更少了，然后讲完了他若听，恐怕又是少之又少了，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想做，但是主希望我们做，我们就去做。他如果听你，我们当然很希望皇帝能够听忠臣的谏言啊，我们当然很希望朋友能听我们的劝啊，哎呀都是不听劝啊，可是我们又何尝听别人的劝呢？就我们看别人错真是清楚的不得了。他若听你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各位，这个弟兄是一个失落的人呢。当他得罪你的时候，不管他怎么样占你的便宜，他不是只有在伤害你，如果他只有伤害你，你信靠上帝，你不会被伤害，你不被恶所胜，你仍然得胜。你可能因着他的攻击伤害你，归向你亲近主，你更好。但是如果他伤害你，他是一只失落的羊了，他犯罪了，你要把他找回来。哎呀，找回来不是我们想到的，哎呀，就去传福音啊，引人归主。这找回来是指出他的错误，甚至要他能承认他的错误啊。这个我们得到弟兄是得什么呢？保罗说我要得人的心吗？我不要得人的心。我要得什么好处吗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这些话，包括我要的不是你们的东西，我要的是你们，我要得到你们。得到你们干什么？替我卖命，做我奴隶，像那个独裁者一样啊，都不是。当我们基督徒得到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们到底能得到几个人真的很难说哈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结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得到我们的老婆啊，她献身给我们啊，做我们的妻子。可能过了一年半载我们就失去她了，就是不一定是离婚，但是你知道她跟你已经不听你的话了。对丈夫也常常是一样。我们得到人啊，譬如说歌星，他得到很多歌迷的拥戴，成千上万，我买你的那个，我买你的唱片，买你的 CD， 哦，买了多少张啊，那种可以得个几百万个人心，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人。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得到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儿女，或者教会弟兄姐妹，或者有人很佩服你，哇，凡事都听你，或者你是党的领袖，或者是军队的领袖，或者我们在军队里面有一些什么很会领导的，他得到我们的心。当我们基督徒要真正的得到人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得到什么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